今天在今天的周报上面有一个错误，我已经从教会的长老辞职了，所以今天站在这里靠着主的恩典向各位分享神的话语的是黄立夫弟兄，不是黄立夫长老。我最近这个在灵修的时候有一个感动，觉得如果主允许的话，我会用这个遇见神这样子的一个标题来讲一系列的主日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第一讲。那么我讲到基本上面就是讲故事。感谢主，我自己的孙儿孙女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爷爷很会讲故事。我今天也是一样，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跟大家来说，今天的这个主角是雅各。我们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诸位来听。他夜间起来，这个他当然就是雅各哈，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的时候，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掉。好，那么今天呢，要讲的这个人的名字呢，圣经里面说他有两个名，他原来叫雅各，后来呢改名叫以色列。那么我们今天称呼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整个的民族叫以色列。它的来源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摔跤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呢，也跟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字叫挑选，它的音非常的相近，所以呢又是挑选选民的意思。所以我们说犹太是神的选民，那么就从这个名字 Israel 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来的。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雅各的故事。雅各这个人，他一生是一个生命的转变的故事。那么我们看到他呢，一生当中曾经两次遇见神。那么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看，当一个人遇见神以后，他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些经历。以前的雅各呢，是一个奸诈的人，靠自己的小聪明。让被神改变了以后的这样的雅各呢，他是一个顺服神、敬畏神的人。所以亚伯渡口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是一个他的经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好，我们再继续看从前的雅各是怎么回事。雅各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抓的意思。那么因为雅各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叫做以扫，他们呢两个人出来的时候啊，那么哥哥先出来，那么弟弟呢是抓了这个哥哥的脚出来，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这个他的父母亲就给他取个名字叫抓。那么在失败的问题就是 Jacob 就是表哥，那么充分代表他的个性，他是一个很喜欢靠自己的血气去抓的。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用一碗红豆汤从他哥哥以扫那里 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啊。这个有些人说长子名分有什么了不起啊？在今天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过去，在旧约时代，长子的名分的确是了不起啊。比如说两个兄弟，那么要这个分家的时候，这个家产呢是要分成三份，然后呢长子要得两份，这个第二个儿子呢只能得一份，所以长子要比第二个儿子要多得一倍，所以长子的名分非常重要。他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从他的哥哥那里骗过来，这个当中的这些细节我们今天不讲。然后他呢，他的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父亲叫以扫，那么他又假装以扫去骗他爸爸以撒给他长子的祝。那么以扫呢，在圣经上面说他是个浑身长毛的人啊，所以这个雅各呢就用一些动物的毛皮摆在他身上面，让他爸爸眼睛不好啊，靠摸，一摸摸到他的身上有毛啊，他就觉得这个大概是我的长子以扫，那么就给他长子的祝，就这样用一种欺骗诡诈的手段来赢得长子的祝。但是雅各为了躲避以扫呢，他知道这个事情呢迟早要露馅，所以呢他就逃亡，逃到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去。拉班呢不跟他们住在一起，拉班的家住得挺远，不在迦南这个地方，所以他要走很多的很远的路逃到他拉班那里去。他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梦见有天梯，神向他说话。我们看一下，这是他第一次遇见神。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地上上去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沙尘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哇，那么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雅各当时是逃亡，那么他还离家不是很远的地方，他晚上就找了一个地方，找了一个大块石头，就躺在那个石头上面就睡觉了。结果没想到晚上就做了这么一个梦，梦见有个天梯，梯子的头啊就顶在天上，然后呢梯子上面有很多的天使上去下来，那么耶和华就对他说话，说了刚才我们说读的这一段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意象，一个异梦啊。那么雅各呢睡醒了以后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为柱，浇油在上面，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我有一次到这个以色列去开会的时候，我就曾经去过伯特利这个地方。那伯特利这个地方在离耶路撒冷不是很远，在耶路撒冷的旁边。那么现在呢是这个外邦人住的地方，这个在那里住的这个以色列人不多。那么那地方起先的名字叫路斯啊，那么因为这个雅各的经验，所以他把那个改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说是神的殿的意思。OK， 好，那么这个是雅各的一个醒来的一个反应。所以雅各很清楚的知道神向他显现啊。可是呢，他虽然把那个地方改的名字分别为圣，但是呢，我们看看雅各对神有什么样的回应啊。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使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对，你看到 这个雅各对神的回应的一个祷告啊，是这样说的。那么因为他知道拉班他要去的地方是相当远啊，那这一路到那里去你能不能够很平安的到达那里，他不知道，他需要神的保佑。然后在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而且他心里面是想这个事情过了以后，特别是他以扫他的哥哥他的怒气平息了以后，他还是要回来啊，所以一去一回这中间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希望上帝能够保佑他这个行程。那么如果呢他上帝保佑他平安的话，他说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耶和华的殿，然后呢还答应要十一奉献，这个是他所答应的事情。我们仔细的看看这个雅各在这里的祷告是一种什么祷告呢？我们看到有四个字非常重要，神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啊。这种祷告呢是事实上是有条件的敬拜，对不对？神你如果成就我想要的事情的话，那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事实上是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这样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呢是有条件的祷告啊。我们承认这个是我的神，他可以保佑我，但是你必须要为我成就我想要成就的这些若干事，那么我就呢要敬拜你，把你当我的神，甚至十一奉献。那么我就想到这个圣经上面有至少有两个地方的例子，这告诉我是一种无条件的敬拜，意思是说当我的遭遇不是我所想要的，甚至跟我所想要的刚刚相反，我想要吃饱结果经历饥饿，我想要穿暖结果经历寒冷，这样的情况之下，完全相反的情况之下，我仍然敬拜我们的神，这才是无条件的敬拜，非常可贵的敬拜。在哈巴谷书里面讲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园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你看这个光景是非常糟糕的啊！意思是说这个人他恐怕这个衣食无着了，因为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都不能够成就。但是呢他这里用一个字叫然而，这个然而是个转接词，虽然条件很糟糕很糟糕，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快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猛鹿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我就记得我们潘仁建弟兄有一次写字写得非常好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个就是这个稳行在高处，然后有如母鹿的啊，我们非常感谢，希望我们潘仁建弟兄也不会遭遇到这个这些困难，仍然他就对神的敬拜的心。那么这样一种然而的祷告啊，非常的可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做了表例，他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也同样的祷告。各位知道啊，科西玛尼园里面的祷告是耶稣基督被抓起来的那一夜，他深深的知道他那一天晚上就会被抓起来，然后呢他要经过非常残酷的刑罚，最后导致他要被定在十字架上，非常痛苦的死亡啊，他知道这一切，所以他心里面很难受啊，他就做了这个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杯是苦杯啊，他知道这个杯是很难能够接受的，但是他也用的就是然而。这个前面这个然而是希伯来文的然而，后面这个然而是在新约圣经里是希腊文的然而，这两个然而，同样的意思。”是一个转接反过来的意思，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种然而的敬拜是神希望我们要有，但是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很难能够到达然而的境界。那么 明显的，这个当时的雅各灵命很差，那么他没有这个然而的敬拜，他是有条件的敬拜。好，我们就看，继续看以前的雅各，在拉班家里面呢，他遇见他的表妹叫做拉结，惊为天人，哎呀，漂亮不得了，他就想娶他的表妹为妻，结果他的舅舅呢，就给他使坏，叫他呢给为他的舅舅做工七年。他说：“为了要这个爱情呢，他就做工七年。好了，做工七年完以后呢，就结婚了。结果呢，他忽然发现他的这个老婆不是拉结，乃是拉结的姐姐叫莉亚。这个莉亚呢，不是很好。那么，所以他一向不喜欢莉亚，他喜欢拉结。结果没有办法，结婚结错人了，对。那么，所以他还想继续的要追求拉结。这个拉班又使坏。”叫他说你再做七年的工，然后他就很甘心了。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啊，他这个为情癫狂啊，真的是非常的愿意要付上代价，所以他又做了七年工，后来总算是讨到拉结。那么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又娶了利亚和拉结的使女希帕和毗拉，所以他用两个妻子两个妾。后来生了11个儿子，并且拥有许多的牛羊牲畜所以他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家族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到了雅各要回家里，这个当中有很多的细节，我全部都跳过去了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要好好的读一读《创世纪》啊，这里面的经文，有关雅各的经文呢，写的非常非常的有趣的好，雅各要回家了，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个人在迦南等他，这个人就是他最不想见的，就是他以前亏负他的哥哥叫做以扫。以扫，而且很奇妙的，知道他弟弟要回来，不晓得他怎么打听到的不过这么一般人马你看这个有两妻两妾、11个儿子，还有那么多的仆婢，然后那么多的牛羊，这个声势浩大，对不对？那个从这个别的地方回来的时候，我相信消息会走漏那么以扫就知道了，而且以扫呢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来迎接他的这个弟弟，而且是带着兵马的。各位知道以扫呢是一个很强壮的人，身上长的都是毛，看起来很怕人的。那么他这个是一个猎户这个打猎的，他这个胸这个身体非常的强壮。他不是一个人呢，还带着随从兵马来迎接这个不晓得这个以扫要怎么样子对付他的弟弟这个弟弟绝对是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好，那么如何面对以扫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难题。那么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经文，就发现这个雅各呢又开始使他的计谋我看他使什么样的计谋。他第一件事情，他就让他有些仆婢带着牛羊先走到最前面碰到了这个以扫的队伍的时候呢，先把这些牛羊就给了献给以扫。那么而且这个牛羊不是说一次两次，相当多，没有圣经上没有说多少，那么是个厚礼就送给以扫，希望呢以扫消消气。这是第一计。第二计是什么呢？然后呢，再用一些仆人，再带了一些牛羊，第二批的，然后呢，再去送给这个以扫，而且吩咐仆人说你的第一批跟第二批要间隔时间稍微远一点，要这个礼物要陆续的送出消气的效果会比较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计谋是非常非常的高明的好，然后呢？他妻妾儿子和自己做后队前面是送礼去，希望他消气然后自己最亲爱的家人在后面做后队，这样子比较安全。而且当夜呢，要过亚伯渡口，渡口，次晨就要见以扫。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这个雅各呢，就先让他的妻妾孩子全部都过了亚伯渡，亚伯渡口大概就是一条河一个渡口要渡船过去。但是雅各自己没有过去，自己还留在 这个河的这一边。以扫没有消息，有没有消息？雅各没有把握，而且明天就要见他，也知道这个以扫的大队伍就在河的那边不远的地方在等他。这很可能是雅各人生最后一眼了，对不对？因为假如说按照这个体力来拼命的话，这个雅各绝对不是他哥哥的对手。这个用那个猎人用的那个叉子，一叉子就可以把他叉死，所以他没有把握。然后呢，大队人马都过了河，只剩下雅各一人，所以这个情形呢是叫做独处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与神独处啊，是雅各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啊。那么我读到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雅各，假如我是雅各的话，那么那一晚上是很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最后的一个晚上。那么我会想些什么事情呢？我想怎么样交代我的实验室，或者至少我那个时候没有实验室，就是我至少会想想看看，哎呀，这个明天的这个情况不清楚，但是呢，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量。那么，这个希望神保佑我啊，能够明天呢，能够全身而退。但是很奇怪，这个上帝啊，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非常情况危险的时候，上帝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差了一个天使跟他摔跤，直到黎明，没有托梦，也没有异象，差了一个人与雅各摔跤。而且不是速战速决，是直到黎明。哇，这个摔跤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通常是耗体力的啊。那假如说第二天要面对他的强敌，至少要睡个好觉吧，对不对？能够有精神、有体力，对，面对他。这个差的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还摔了一晚上，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是说，雅各居然赢了，你知道这个，派一个天使来摔跤的话，雅各怎么可能赢呢？如果这个天使要赢的话，那么可能是一瞬间就把雅各给摆平了。这个我很久以前我在加拿大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呢，他就是摔跤队的队长。你知道这些摔跤的人嘛，他们都没有脖子。他们的脖子粗到一个程度啊，跟肩膀连起来，一看这个头就连在肩膀上，那脖子很粗啊。所以这种摔跤队的队员，你远远一看就知道他摔跤队队员。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体力非常好啊，身体上面的关节啊，这个扭动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啊。我起先以为摔跤没什么了不起，后来我跟这个学生学了，我想到，哎呦，摔跤的学问大得不得了。他两个人摔跤，就是说，在平等的情况之下，要把对方压在身体上，这样子的战役，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哎，结果雅各居然赢了，因为这简直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说雅各是一个身体健壮的，或者是他什么很有能力啊什么的，从来没有这样说。他我想他大概是个很瘦小的一个人，结果居然赢了啊。那么雅各一生呢，与人摔跤没有输过啊。他都是靠自己的本事嘛，他有很多的小聪明，他有很多的自己的谋略，那么他都赢了，没输过。与神摔跤，他居然也赢了，当然是神让他。可是呢，神的原因是因为神耐心让雅各回头。那么不只是这一页哈，神爱雅各，保守看顾他一辈子。那么，但是，人呢，虽然让雅各赢了，却要雅各学一个功课。那么什么功课呢？在圣经上面说，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这个我的这个学生跟我讲啊，他有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去参加这个摔跤比赛，到了礼拜一来实验室的时候还没下。腿这样歪歪，我说你是不是又去比赛？我说对。他说我们的摔跤队人扭到了腿或者这个胳膊是他是啊，休息几天就好。 没错，说扭了这件事情，对摔跤的人来讲不是一件这个奇怪的事啊。所以这个雅哥呢扭了，但是他不觉得这是什么不对劲。好了，然后呢，这个天使呢要走了，然后呢雅哥呢就不让这个天使走，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哇！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来跟他摔跤的人一定是非同小可啊，可能是神派来的，所以呢他就要求就跟他摔跤的这个天使要给他祝福。那么雅各知道与他摔跤的一定是天使，就是神自己啊，他要求祝福，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哎呀，这个雅各真是了不起，他摔跤赢了以后居然要求这个上帝给他祝福。那么上帝借过这个天使要给雅各祝福，是雅各又一次的战胜啊，他真是很厉害，他这一生呢也没有输过。好，然后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的第二次相遇。雅各知道自己遇见的是谁，为什么？因为他给那个地方命名叫做什么？比努以勒。比努以勒在希伯来文里面有神的面子啊，就是他知道他那一天晚上，昨天晚上跟神面对面啊，意思是说我面对面的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个希伯来人他们深深知道，人不能够面对面见神，因为人有罪啊。假如面对面见了神的话，这个人一定会死。他说我昨天晚上面对面见了神，但居然没有死，还保性命仍得保全，这件事情是一个大大的恩典，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改名字叫做比努以勒。那么那个地方是一个渡口，对不对？啊，他要在那里要渡过去，但是呢，他把它改名叫比努以勒。OK， 好了，天亮了，雅各踌躇自满，为什么道理？因为什么？第一，他有了神的祝福啊，对不对？他肯定今天会碰到这个以扫，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肯定能逃过啊以扫这一关。他进到渡河的时候呢，他忽然发现他的大腿瘸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瘸的跟扭的是不一样的。扭的时候啊，你知道只不过是肌肉或者筋骨上面暂时的受了伤。瘸的人啊就不是一样的。瘸的意思是说他这一辈子也不会复原了，他要掰脚掰一辈子。结果他发现正要渡河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的大腿瘸了。哇，这是一件简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他过了河就要碰到以扫，他知道以扫要找他的麻烦，在最关键的时候，他最需要他的腿能够跑得快的时候，他腿瘸了。腿瘸了怎么能够逃过以扫呢？大事不妙啊，真是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意思说上帝将了他一军呢，让他无处可逃。那么雅各在痛苦当中学的功课，以扫马上就到，如何应付呢？这时候他又用他的故技重施哈，用他的小聪明，你看他怎么办。他第一个，他四个老婆当中这两个妾他最不喜欢，所以呢他就让这两个妾带着他们的儿女走到最前面，如果碰到以扫大怒的时候，先死的是他们。然后呢，他第二个不喜欢的是利亚。利亚跟他的儿女们呢，第二对。然后呢，他最喜欢的是谁呢？是拉杰。拉杰的儿子叫做约瑟，叫第三对。约瑟那时候还很小啊，对，第三对。然后他自己呢，自己殿后最后。那第二对什么样？如果碰到以扫大怒的时候，先杀的都是这一对，对不对？然后呢，最后才轮到他。是不是他殿后呢？啊，发现圣经在这个地方啊，很奇妙的有一个转折。我想这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这节圣经。什么呢？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匍匐在地，才就近他的哥哥。以扫应该看得到，以扫就在前。他虽然好多年没见到以扫，但是以扫那个魁梧的身材，全身是毛，一眼就看到。第二，他没有在后面躲， 圣经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在他们前头过去，你说他原来在后面，现在呢居然跑到他前头去。注意啊，这个时候的雅各是瘸着腿的，就是瘸着腿的人要从后面要赶到前面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就勉强自己跑到他前面去了。跑到前面去还怎么样？一连七次匍匐在地就近他的哥哥。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要对抗以扫的话，千万不能匍匐在地。为什么道理？因为以扫他手上拿着一个猎叉子，一个叉子，你匍匐在地呢，刚好一叉子就完蛋，对不对？这匍匐在地是个最糟糕的一个姿势，但是他却一连七次的匍匐在地。雅各跑到最前面去承受最大的危险，雅各变得就不是以前的雅各了。一连七次匍匐在地是个谦卑的表现，意思是说他已经完全不怕以扫如果要他命的话，那就命给他去吧。所以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已经完全交在他哥哥的手里，是一个谦卑的表现，这次没有玩手段。我心想啊，我说他要玩手段还是可以玩手段的。接近他哥哥的时候，忽然一个鲤鱼打挺，接着一个黑虎偷腥，对不对哈？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招数啊，对不对啊？不过他腿瘸了，大概没办法这个鲤鱼打挺。不过反正就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没有使这些手段，然后他跪在他的哥哥的面前，真正的是跟他哥哥抱歉，过去对不起他哥哥。那么以扫饶恕了雅各，兄弟拥抱，场面非常的感动。这个当中我就不讲他的细节了。我在这里啊，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就以扫这个人呢，我相信哈。他以前被他的弟弟骗的时候，每一次都骗得这个老老实实的不上当，并没有说是什么这个甘心情愿的被骗，他是真的不知道是被骗。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相信他应该知道。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对不起他的人回来，完全交在他的手里，但是呢，他并没有报复他，兄弟拥抱。这个场面非常感人。然后雅各说了一句话，对以扫说啊，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这个给这个以扫戴高帽子，我看到你像看到神一样，好像戴高帽子。事实上不是，我觉得他这句话是由衷的话。为什么？因为神借着以扫来告诉他。你以扫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工具，让你看见以扫对你的威胁，你对以扫的顺从就好像是对神的顺从一样。所以见了以扫的面就如同见了神的面，那不是恭维以扫，而是由衷之言。因为神借着以扫来提醒雅各，所以雅各呢就在那个地方啊，不远的地方叫做示剑，事件就在迦南地。这个有解经家说，说亚伯渡口那条河啊，在过了渡口以后，就在到迦南地，在那个地方就是筑了一个坛来敬拜神。你知道这是雅各一生第一次真正的筑一个坛敬拜神啊，他这之前呢，他都是靠自己。雅各成了一个敬虔的人，那么这个是这个画家的想象。这个雅各怎么样子跪在地上，然后这个见到扫罗，就是这个以扫吧，但是这个画的不是很好，因为什么？以扫应该是满身都是毛的，哈哈，对，他这个手臂光滑，对，这不对，哈哈哈，而且以扫应该是要比雅各要高大的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啊，在创世纪35章第10节，又把这一段圣经呢，曾经的在 summer 一次，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 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我开始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说的，雅各的意思，抓，抓，靠着自己去抓，抓这个抓那个，这是雅各前半生的写照。后来在亚伯渡口，神将他一定以后，有一个变，所以在以后呢，就变成了以色列。以色列虽然表面的意思摔跤的意思，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被神拣选的意思。从此之后，整个的雅各他的后代都叫做以色列，以色列这个种族这个这一族，他的名字是这个。所以这是一个从雅各到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从抓变成选民，多大的改变？这改变是什么？这是。是被神将了一截腿，雅各成了一个瘸腿的人，后半辈子都要用拐杖啊！果然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后面讲到的，说雅各晚年的时候，他都拄着拐杖，他从来没有那个腿啊，瘸着腿跑了没有？一辈子一直到他死都是瘸的。所以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就是在希伯来书讲到雅各为什么在信心名人录里面有份，并不是因为他前半生是一个抓抓抓抓的人，而且他就算碰到的神向他显现有个天梯从天上到地上这样天梯的，他都仍然是一个带有条件的一个祷告，我敬拜你，你如果这样，我就敬拜你。就是说，你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就不敬拜啊。这是他是个有条件的敬拜，但是经过了亚伯渡口，经过了宾鲁以勒，他变成一个敬虔的人，无条件的敬拜神。虽然他要拄着杖头来做这件事情，他年纪很大了，需要一个拄着杖，他来给约瑟两个儿子来祝。所以，我想起我们圣经里面有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所有神的仆人，都要经过这样的破碎和改变，才能够真正为神所用。你说我这辈子信主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破碎，还能，你懂了吧？会有的，会。神如果要重用你的话，他要你的不是那种有条件的敬拜，就是无条件、然而的敬拜。那么我自己呢，也有类似的经历。我第一次经历神，然后当然我在这个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这个经历神次数太多。但我真正的晓得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是神的作为的，那是1993年、94年，我女儿进大学的时候。可能在座的有些人已经听过我讲过这个见证。我再讲一次，我有两个孩子，他们比他们1岁，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将来啊，有3年的时间我要付2个大学学费。我是一个当教授的，工资不高，付一个学费恐怕都已经很困难，要付2个学费，非常困难。所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住在田纳西，我们就买了一些。公寓啊，有这种两栋在一起叫 duplex， 还买了一个4栋在一起叫 fourplex。那么买下来是干什么呢？投资啊，就租给别人，然后呢，这个希望过几年涨价，然后这个可以这个积的钱能够这个给两个孩子念大学。那是在80年，我是84年进，在八零年代的中期的， 已经开始有访问学者到马斯大学。这些访问学者他们过得很好的生活，每个月国家给他们是400美金，这包括吃啊、住、什么都在。然后呢，最糟糕的是，除了省吃俭用以外，还要留下来钱，还要买试剂，因为在中国在国内啊，试剂是非常困难，所以他们都想要把这些钱存起来，买些试剂回国的时候带。所以他们过得很苦的日子，都希望怎么样？希望能够到批发市场，能够买那些批发价的那些东西。那批发价的那个东西有两个问题：第一，那个市场很远，啊，他们没有车子，希望人家能够带；第二个问题是，那批发价的东西都很多，它的量大，那么就要跟人家分啊，要想到要怎么样去跟人家分，那都是一些困难。那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就开始帮他们。我也是很想去帮他们，可是呢，每到了礼拜六的时候，我总是发现自己在那地方，因为这个租不来就过不来就公寓，人家搬走，我总是要去清清啊，粉刷一下啊，然后给下一个人，然后不把它弄干净，它就不去了。所以心里很苦恼。这个时候，我的太太就提醒我。他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是在地上。”哎，我心想：“对呀、啊。”我说：“上帝难道不知道我有两个孩子相差一岁吗？”想通了以后啊，一声令下，卖，把这些这个不管什么租出来就拨出来卖。我们那时候一共有3套，那么其中最近那一套卖的时候还亏一点钱，都不管。好了，卖了以后无方一身轻啊，去。不是给他帮助这些访问学者，很高兴。时间过得很快，后来呢，我们就搬家搬到匹兹堡。搬家匹兹堡的过去的第二年，我的老大就进大学，他进伊利诺大学，虽然要交州外学费，但是到底是公立大学，还好，没有问题。两年，过的第二年，我的女儿要上大学，她要上 Stanford 大学，哦，死贵。这个程度跟你们对付大学一样，恐怕还贵些，因为加州的这个生活费还更贵。哎呀，我说这怎么办？我知道我的女儿很想念斯坦福大学，但是付不起，那个时候就要4万多，连学费和住宿费一年要4万，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但我心里面想，我说我知道我女儿很想念斯坦福大学，所以让她去吧，我讲我说借钱。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很多钱，我女儿非常的懂事啊，她就跟我讲，她说爸爸，我去不读 Stanford， 我去读 Penn State， 就是我们住在匹兹堡啊，这匹兹堡的州立的大学就是 Penn State 啊 ，Penn State 的话，他如果进的话，他就可以交州内的学费，那挺省，应该是没有问题。我就跟他讲，我说等等等等，我们还没有到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开的，我心想，就是我去借钱嘛。我已经到银行里面去，那个时候啊，没有这个什么网上面借钱的，要去领一个那个表啊。然后我已经把表领来了，已经开始在那慢慢填了，填我的一些资料要借钱。哎，就很奇妙，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西雅图的一家生物工程公司，他的副总我认识，打电话回来。我说黄教授啊，你愿不愿意做我们公司的这个 consultant 在这里啊，顾问对。我说做什么 consulting 什么东西啊？他说现在还不知道，等知道了再告诉你。是吗？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什么条件呢？他说每个月给你3000美金，好不好？3000美金，做什么还不知道，这不是很奇怪的事？然后呢，我说时间多长啊？他说3年好不好？哎呀，我听到那个电话里听到就是3年好不好？我就知道神做工了，我眼泪一掉还是一个月3000块钱，一年就是36000，虽然不到4万多，但剩下的几千块钱我可以对付。 然后我需要的就是三年，因为他们两个孩子就是重叠三年，我就要回去做工。这是我第一次亲身的经验遇见这。我那天挂了电话以后，我就跪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说主啊，我是什么人，值得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两个孩子清清楚楚知道，神在我们家里面做了一件大事。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神，当时虽然流泪感恩，像雅各一样，但是基本上呢，我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我仍然是一个骄傲的，我仍然是靠自己。各位知道，我很喜欢做我的研究的工作。后来神把我们从匹兹堡带到这里来，现在18年过去，我们知道带我们到这里来主要的原因是让我在我的研究的事业上要把它走另外一步，就不讲了。差不多是在这个疫情之前，我就开始经历了一些我在研究上面的困难。首先，我申请 grant， 申请这些 grant 就申请不到，屡试过都申请不到。有一次，离那个 payline 就是要给钱的那个东西只差一分，没有拿到。哎呀，我心里面在，我说我这一辈子从当教授开始，一直到那个时候，从来没有申请不到，有的时候偶尔有困难。最后总是会申请到，就申请不到。我不晓得上帝为什么这样，我心里面就开始嘀咕了，是不是上帝要我退休了？因为我开始自己知道，我是不是把自己的事业、研究的工作变成一个偶像？我很怕退休，因为我不知道退休了要干什么。找尽各种的理由不退休，后来疫情来了，我实验室里面的这些人全都走掉了，该来的也都没有来，实验室就剩下几个人。现在我实验室有一个人，我在去年的时候还做最后的困兽之斗，有一个访问学者，他要从国内，我就帮他申请他的签证，就我第一次拒签，我想第一次拒签的人很多哈。第二次拒签，什么原因呢？他说有移民倾向。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说你是不是有亲戚在美国？没有。那怎么会有移民倾向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就反正这个那个签证官如果要拒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他就会拒。放下电话以后，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我投降。”你知道我第二次也变成，这一次就像亚伯杜一样，我的腿也瘸了，不能再继续下去，决定退休。当我把我决定退休的这个消息告诉我系主任，还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我不想退休。现在我决定今年年底我要退休，我当教授，结束我这么长的一段研究的生涯。第二次遇见神，是被神羞辱，把你逼到一个绝境，你没办法继续，非退休。带着眼泪感谢神，做到神的感受。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见证，就有一个目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要得到管教，被神修理，才能够真正的 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基督徒。最好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正的从心里面敬拜神。我们灵命还不是很好的时候，可能会像雅各一样的祷告：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相信我们都会经过这一段这样子的一个灵命的进程，但是希望这样子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就进到然而的敬拜。虽然这些事情都不对，都不合我的意，然而我仍然要敬拜，要尊你为大，就算受到了管教，心里面仍然充满了感恩。耶和华使我行在高处，感谢我们一个祷告。父神，孩儿真的不配做这样子的讲道，是完全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从雅各的身上学到功课。雅各在年老的时候，拄着扶着杖头敬拜神，给他的孙子们做祝福。而今天也到了这个时候，也是该扶着杖头祝福别人的时候，而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为我们能够父亲能够在世间是有这么多年的服侍，也知道我们不配。靠着你的恩典，你尽量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完全是你自己的恩典。求你继续的纪念 CCMC 和你的教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神界的弟兄，因为